啊，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想先回答两个事儿。第一个事情就是班上有学长，拿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本文呢、请我要如法，生法坛来跟大家做报告。那我有两个理由在这边说明一下啊。第一个理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堂课程呢，默学并不是讲经啊，也不是说法，也不是要按照文跟各位来消解文意，因为这样子的法宝已经有妙净长老他50卷目前已经在流通的 MP3 也好，录音带也好，在流通当中。所以呢，各位如果真的要对这部论从墨学这边听听我报告有心得，确实这部论我觉得最适合的学习方式是应该要自己读，因为自己直接这样读，然后整理，然后直接可以去实践，这是最好学这部论的方法，因为这部论是一个实修的，我觉得是圣经啊，因为它里面几乎是百科了，百科大全，我看了，我也学了20-30年的佛了哦，真的是白话的也读了，这个外文的也读了，真的觉得这本推到时间点也是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它的量。当然了，时至今日参考书就更多了，所以各位也这么有福报啊，我们汉文的资料是最完整的，所以有这一本当做纲领。然后呢，再对照很多其他的东西呢，真的该直接去自己学。那我们来这边呢，是由我们共修来当增上缘，所以我事实上，只是由我好像比较占多时间跟各位做心得报告，所以我一直不认为这个是讲经说法，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理由啊，我不站上台上来，我就把它当作是我好像在大学教课一样，跟那些同学做课程的报告，那么把这些导读怎么修学这部论的方法，那么因为我可能读过，那么我把我读的心得跟读的方法，还有读的来处都跟各位报告清楚之后呢，我上回也讲过，需要各位自己去做，因为再怎么样听，我们都太习惯用听来学习了，可是这是不够的，因为三会都要闻思修嘛，那思会的工作一定要透过自己。再重新去复习或预习，整理过后自己做检责，那才是真的变成自己的东西。修慧更不是我能取代的啊！我在这边说西瓜有多好吃，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菜饭有多么好吃，我想再怎么样你们都听不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修慧是要自己去实践的。那么即便文慧，我也只是导读，还不只是说给各位听而已。既然是导读，各位一定要自己去。听闻，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亲自去替我们说法，那你自己去读就是真正的闻法。所以闻思修三会都还是从你自己的用功开始的，不是在这个法堂，那么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那么因为墨学并不是专业在这个讲这部论啊，当然也不是讲其他的经的专家，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这个佛学院或者是大学的教学工作，有教科书，有讲义什么的，我每次都因为我的笔记呢，都是每一次会一直不断的修正的，所以我都用最，一直到跟各位报告前，我都还会重新复习过一遍我今天跟各位报告的部分，所以每次我的自己的纲要呢，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改变。我都把我最新的纲要跟各位写在白板上，用这个纲要来做导读，所以这一堂课可以我把它定义为叫做导读啊，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导读。而且这个阶段呢，也就是说这个学期，因为我们大概差不多是2月下旬开始嘛哈，那么2月下旬开始，差不多是大学刚刚开始，那我大概就按照那个学制，一个学期一个学期，我就选一个主题来跟各位报告。那这个学期，墨学上次跟各位报告过，我的抉择是把修学止观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数科，整部瑜伽师地论 以这个为术科，把这个术科也就是方法学先学到了以后，我们呢可能呢去选择怎么样闻，或者是怎么样去施责啊。那么也就是说把闻思修三会的方法学啊，可能利用三个学期啊，跟各位做摘要导读的以后，那么或者呢再进一步可以选择戒品，或者是选择唯识观，像真实义品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当然这个当然现在不决定了啊，所以我会用这个主题性的选择方式，不是逐文消文的方式跟各位报告。所以呢急需要利用白板跟各位来做讨论，所以我觉得需要在这个地方，因为也很难请一位学长在这边复写我白板上需要跟各位来报告的东西，所以我还是考虑了一个礼拜，我还是选择跟各位用站着的方式跟各位报告。那么第二个跟各位报告的事情是，如果因为我礼拜一这个礼拜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就是我忘了跟基金会这边请他们贴公告，假定有要上礼拜一课的，因为下个礼拜一我去参加有一位学长的剃度的典礼，我要去观礼，所以这个还是跟各位报告一声，我下礼拜一是跟各位请假的啊，这是两件事情报告。那么第三个事情报告就是我们这堂课假定，因为原则上并不是做消文啊，但是因为我非常希望各位真的按照请一份妙老的 MP3， 或者自己愿意的话用上网下载的方式去听啊，去听。那么你们可以按照我所选择的进度去听，那么更好的方式是逐卷慢慢去奠立基础，因为不是说你听一卷就完全明了了啊，那可能还需要反复几次。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方式是两种进度，一种进度你们真的觉得欢喜这部论，的确应该按照弥勒菩萨所安排的17地啊，从五十声相应地第一卷呢开始慢慢，那么能读懂了就读过去，不能读懂了也千万不要停在那里啊，先把前面50卷呢大概按照妙老的消文呢先把它大略的都能够听过一次，自己听得懂的部分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再回去做第二次，这是第一种进度啊，这是我觉得各位治本的方式。因为这部论当你觉得值得花这样的功夫，其实我是觉得其他的经啊论啊可以暂时先摆下来，先把这五十卷啊17地的大意啊先做一个总持了以后啊，先做个总持了以后，我觉得了至少以我墨学的经验呢，对于你整理其他的经论的以前的学习经验是帮助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不管你要去欢喜对照藏传的，或者是对照这个南传的啊，以藏传的广论来看啊，或者是讲任何道次第的这个说法，包括很有名的入菩萨行论也好，都可以去对照。那么如果南传的话呢，就对照千金道论、大毗婆沙论，我觉得都很好，俱舍论都可以去对照。那么当然是依照各位修学的兴趣而定啊，所以逐卷这样去读去记去整理自己的这个心得呢，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治本的。那么治标呢，就是依照墨学跟各位检责的章节，因为我不见得是用哪个章节从头讲到尾，而且我用的方式是只要写大纲以后呢，我就把每一个大纲的大意跟各位报告，然后出处在哪里跟各位报告，等于抉择出一个我自己的课表。那么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版本，因为各位可以在市面上可能找到其他的版本，可是我是觉得老是用别人做好的课表给你哈，我觉得总是吃不饱的啦啊，你们只能够透过人家做的方式去学习，那么学到了窍门之后呢，自己一定要再做一次，做一次之后才能够真的变成各位自己的。所以呢第二条进度就是依照墨学每一个礼拜跟各位导读的进度做复习啊，你们只要确实这个礼拜我讲到哪些范畴，你们就去复习那个部分啊。如果还没有你们自己本论谈到的部分，你们就自己等于先当预习，这样也可以啊。所以因为要配合妙净长老的MP3 或录音带的进度关系呢，因为他用的课本就是披寻记，可不可以借我一本？ 就是这一部啊，由这个韩清镜韩老啊，他所写的《于切斯蒂论科举批巡记汇编》，总共这么大册是四册还是五册？四册，有这么大编，四册。那么我一直很赞叹他的编法啊，他编法非常好。他编法你各位可以看到，天的部分非常大，这就是天。像过去咱们读老的书哈，那个天地都留得很大，然后行距之间也非常宽，干嘛呢？给我们做眉批，给我们做这个标豆，啊，给我们做隋文的笔记，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当做笔记书，啊，对照着妙老的这个录音带或者 MP3 哈，自己去读。那它里面呢比较 underline 就是它一个说牌的那个部分呢，就是韩老他自己的批巡。那么所谓批巡的意思呢，就是前后他会去找跟这一段的长行论本文有关系的篇章在什么地方？那么因为目前有学长跟我讲说，大陆那边也在出，那当然买得到大陆的版本是一定比较便宜的哈。那么我们有学长有去问了，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晚。那么目前现成的在台湾流通的版本就是新文风出的。那么上个礼拜已经有人，那么不是上上礼拜已经有人登记要买了。那么如果今天各位在听过以后，因为今天我们还不进到主题，还是做抉择哈，把我们这个学期要进的这个范畴啊，跟各位来做一个总说。所以还有时间，各位这个礼拜可以去登记。那么先把批评剧的钱哈，我们共同交给学长。替我们买来，因为它很快，应该都有限书吧，都有限书，所以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如果各位觉得说，你就听我每个礼拜这样子的善讲、读书心得报告也就可以了，那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们自己可能有自己主要的功课啊，就来这边随喜也很好啊。那么，当你们觉得有兴趣之后呢，自己觉得可以深入，自己再去深入。那你或者你可以选择，因为现在慢慢越来越有人重视这部论了，所以我相信尔后应该会有更多人为他制作出很多帮助我们阅读跟学习的材料。那么包括在座的我们大家，假定你们有心的话，随份随力啊，自己看你的长处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他制作一些方便后人学习这部论的一些东西。因为真的这部论没有注解的必要，我是这样觉得。只要真的把它读清楚、科解清楚、版本校对一下，然后呢，整个大体哈，都非常的，我觉得至少对我们现在的文学程度来讲，都还蛮容易读。趁现在整个文学程度还没有堕落到完全读不懂文言的情况底下，我们这一代应该有一点责任，替更晚来学佛的人呢，留下这些法宝，否则这么好的一部大论，没有人流通哈，流通不是我们去注印而已啊，流通最重要的是不但有人注印，还要有人去读。那么如果各位发心的话呢，还能够成立读书会啊，这是我上礼拜曾经跟各位讲过的事情。所以各位，我非常鼓励各位，一小班一小班，因为不宜大班，真的就一大概八九个人这样子一班，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小的读书会，自己去做复习，那甚至可以共修，都很好。因为这部论假定不跟着照着修的话，很可惜。那么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除了做抉择主题之外，我还有一个主题，是因为在场除了有一位法师之外，我们大概都是出家人，所以我会再多另外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因为这部论尤其我们现在抉择的部分，大体都还在声闻地，那声闻地都是把比丘当作当机众说的。所以呢，说的部分当然都比较是属于出家啊的正修行的部分。那么基于在家修学的方便呢，我也会去做一些思考，就我个人自己的实验哈，在生活上怎么样去跟他相应，去随顺来学习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一切的法门。所以我也会去做一些这样的抉择，说，哎，咱们在家人应该要怎么样去消化这部论？当然有因缘，有因缘，就像礼拜一那位学长一样，他就决定这个出家专业修行，这当然很好，非常殊胜啊。那么如果以我们现在在家的身份，还是有很多可以随顺学的 好，那等一下我们报告的部分就可以大概看得到这样的架构。当然，目前坊间已经有人开始为它做更进一步、更细的科判，可是我觉得太略跟太详细都是过犹不及啊，都是过犹不及。所以呢，我其实一直从过去开始读这部论以来，我都一直以欧阳靖吾大师的为这部论所写的序呢，当作我的导读的纲要。那这部序在什么地方呢？这部序其实就是在金陵科经处的版本啊，我们所谓的临版，临本。这个临本呢，它是欧阳靖吾大师呢继杨仁山居士之后呢所做的一个专门印经流通的，而且他做的是木刻版啊，做的是木刻版，非常好的版本。那么欧阳大师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导读的人，他读书非常的用功，而且很博，所以呢，他的序呢写得非常的好，他整部序以及他做的目录，对我墨学而言已经是最好的科判，好，已经是最好的科判。所以如果各位要抓到我的进度跟大纲的话呢，大体来讲我的出处啊，当然有很多细的科判，你们可以去找到其他的材料，但是我的科判主要依据的是欧阳大师所做的啊，依照他在序里面所做的抉择以及他所做的目录啊，那个目录对我来讲就是个大科，你只要把大科找到了，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主题，因为再细分的科啊就太细了啊，那个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再慢慢慢慢对照的文哈去做就可以了。可是随身自己用啊，随身自己用，为了要去对照主题寻找索引起来，最方便的就是备两份材料，一份材料就是瑜伽师地论欧阳靖吾的序啊，这份序就在临本，各位可以去找到金陵科经处的版本，木刻版的版本啊，或者有人曾经把它出在欧阳靖吾的全集当中，各位都可以去影印啊。那这个材料值得大家好好的从头到尾反复读很多次，因为墨学读过这部啊，依照现在为止呢，我所学的六经十一论，就是整个唯识法相的大纲，几乎都是按照他所破化的蓝图啊，按照进度啊，一本一步一步这样学的。所以他把唯识法相怎么学习呢，几乎可以说是分解得很好，而且他真正是学过，他觉得这样的次第抉择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各位非常值得去读他这部序。那么再来者就是把金陵科经处这个木刻版的版本的目录啊，给它影印下来，那当做自己的索引啊。墨学很喜欢留这些目录啊，目录随时你就自己找得到啊，找到这个地方了之后呢，你就去自己去读本文啊，这是我的读书的方法。那么今天呢，给各位写在白板上的呢，也就是由这个瑜伽师地论序里面呢，我抉择出来的东西。那么在他序的一开始呢，就抉择十七地啊，到底这十七地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每一地每一地都有他个别的说法，那我今天呢只取他的两地，就是三摩悉多地跟声闻地。那声闻地里面我又不是全取，我取声闻地里面跟三摩地有关系的篇章，就从哪里开始，就从卷25的末跟卷26开始啊，从卷25的末尾一直到卷34这一段，是专门在讲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我们所谓的止观，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学期啊墨学选择的主题，就是所谓瑜伽行的素科啊，瑜伽行的素科到底应该要怎么去修学啊，就是修慧应该怎么去修。那么后我们再有主题，再有看看深入去看看文慧怎么修，思慧怎么修。我们过去都说要闻思修三慧，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听闻啊，以为耳朵带来就听了啊，脑袋瓜用意识心想一想就可以想了，还要发觉不然哈，不然那里面都有很多这个真正过来人才知道的方法啊。那瑜伽师地论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详细啊。那今天我们就选择修所成慧里面的三摩地学。那因为三摩地里面呢有很多的方便法相的观念都写在三摩悉多地，所以三摩悉多地里面我也去选。 那么上次我跟各位报告过的时候呢，后面有设抉择分，设抉择分的部分呢，也有在抉择撒母耳记第跟声闻记里面撒母耳记篇章的篇幅，我也把后头啊在65卷那一范畴的属于这一个篇章的部分呢，重点也把它取出来啊，整理出目前白板上的这一些大纲。好，这是我的出处，所以各位可以去找到这个金陵科经处版本的目录，就可以去找到四抉择分哪些卷是跟这个撒母耳记多地跟声闻地有关系。啊，你把它找出来，啊，那些篇幅卷数都找出来。啊，那下个礼拜呢，各位都有了书以后啊，我再跟各位报告出卷数在什么地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没有书，我就不细讲，因为一讲到那个标豆的地方很多哈，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讲大纲。好，初跟各位报告了之后呢，我就依据于其师的论序啊，欧阳大师的序跟各位来讲。那么首先呢，跟各位来报告，欧阳大师在撒母耳记多地里面呢，他把整个撒母耳记多地那个卷的长行呢分成两门，一门就是中药门，一门就是安利门。这个名词当然我们比较不熟悉哈，我们把它换作什么，我们把它换作白话来说，什么叫做中药门？中药门这个中这个字呢，大体来讲就可以把它解释成修行的意思，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修学三摩西多啊，你要用等就是定心啊所引发的一切功德，凡是跟定有关系的功德都包括在这一地当中啊，凡是你要修定学，用定学所引发出的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一切功德呢，有哪些呢？有哪些呢？他整理出所有修行的纲要啊，宗是指修行，要是指纲要。那么修行的纲要总共有几门呢？在撒母耳记多地里面把它分成四门，四门。第一门呢就是禁律门。那什么叫禁律？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四禅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或者说这个假如用地来说的话呢，就是初禅就是离身喜乐地，二禅就是定身喜乐地。各位不急着抄这个东西啊，大概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就好了啊。然后呢，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啊，在这个四地就是所谓的四禅，也就是我们所谓色界天相应的四地啊。那么也就是修学止观入了初禅以后的四禅啊，四个禅的位置，那在这边称为禁律啊，称为禁律。那么这个呢，第二门呢叫做四歇脱。何为四歇脱呢？比较生疏哈，我们比较熟的是四空定，四空定啊，就是无色界天的相应的四个禅定。哪四个禅定呢？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四空定啊，这四空定。那么前面的三个定呢，还是佛法跟外道共的，可是非想非非想处定是属于外道定。那么在佛法里面呢，不修这一门定，就是不修第四空定啊，不修非想非想处定，他跳过去，从这个无所有处定之后呢，就跳修到灭受想境定，就是灭境定啊，那个就叫做无漏禅啊，所以在佛法里面称为九次第定啊。那这里呢，就在解脱这一门所说啊，所说。那为什么叫解脱呢？因为很多的外道呢，都以为修到四空定，因为修四空定呢，一切的想、一切的分别，通通打掉，打掉以后呢，一片寂静，完全没有什么相的出众的烦恼可以挂到心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修到那个四空定的人呢，都以为他已经得到涅槃了。所以呢，姑且名之为解脱，那实在对佛法来讲，他不认为这是解脱的啊。那么第三门呢，称为等持，等持的梵文叫做三摩地，就是这几个字，三摩地。等持就三摩地。什么叫等持呢？等持就是定慧等持啊，定慧等持。那么定慧等持呢，在四禁律就是四禅呢、啊，它也相应，但是到四空之后呢，它的慧就比较弱，一地一地往上，慧就一直不断的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不明白啊。但四禅的时候呢， 在四纪律里面的四禅的时候呢，定慧也可以到达等持的地步。虽然，所以呢，等持也通什么？等持也通四禁律。可是这边所说的等持，不只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那个等持，它也包括，如果我们从散心位开始，像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哈，我们现在都还在散心，用意识心在分别。我们现在散心还没有得定嘛，还没得定，我们怎么入修呢？我们不可能腿子一盘起来就马上入初禅嘛，所以一定要有前方便嘛。那前方便也要怎么样？也要定慧等持。你不能只是修定，修定之后呢，也是我们怎么样做也没有石头做的厉害，对不对？石头一坐就不动，对不对？大树坐在那边，顶多一树叶随风飘一飘，它根也不动。我们再怎么厉害都没有大树没有石头厉害，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修定。所以从散心位开始，就应当要定慧等持。所以等持这一门呢，当然通四禁律，通四禅。不过在这边为什么要别出另外一门叫等持呢？是因为从散心位怎么样开始修啊？从我们现在散心位怎么样前行到正方便开始修学啊？所以这边呢就开始谈等持。那么第四门呢，谈等智。等智呢，如果各位去找经的话呢，会找到像这样子的梵文的音译，叫做三摩波底。三摩波底，三摩波底呢，就是这边的等智。那么各位去读《三摩悉陀地》里面对等智的定义呢，就是圣入初果以上，乃至于阿罗汉或者是菩萨佛，他们还是修止观的啊。那么圣人所修的止观呢，就叫做等智啊，就叫等智。那么梵文呢，也叫做三摩波底。所以呢，我们就跳过来问一个问题。那请问，我大概简单的讲过之后，初禅要离欲啊、哦，初禅以上就要离欲了，就是离了什么？离了我们对欲界里面一切的执着啊。解脱更高了啊，他要到无色界天了，连这个色身呢也不执着了，也不执着了，所以他的禅定的境界是很高的，对不对？等智呢，是要得圣道以后的人所修的止观。那么请问，在三摩悉陀地跟我们讲修行的树科有这四门，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下手，可是各位读过，姑且听我这样子，听我讲过以后，假定你们读过的这四门的解释以后，请问我们呢，我们应该从哪里抉择下手？从这四门的哪一门抉择下手啊？有没有认为从禁律下手的？禁律是目标，但是呢，下手处绝对不是他，因为我们不可能下手就开始进去修什么初禅，对的。初禅的那种禅知，五种禅知相，就是那种心的相，不是我们现在马上可以相应的，马上我们可以到达那个地步的。所以呢，它是我们的目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入初禅以后啊，再去观四谛，很快就可以得圣道啊。书上经上都这么说。可是我们现在不是马上就可以相应的，但是呢，四禁律它的状态就是定慧等持的状态。可是我们从散心位开始入修，就应该要修定慧等持。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住坐卧，应当要怎么样修定慧等持？啊，就在这四门中要开列了以后呢，就要抉择。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跟各位讲，因为很多人都把论啊当作词典，其实我觉得这很不恰当。论它一定有总标门，它把法相标列了以后，把法门标列了以后，把修行的纲要条列了以后，背后总有一个秘密意，就是要我们干什么事？进行抉择。抉择就叫我们哎做个愿，开始下手修行，对不对？那既然要抉择，你一定要知道他跟我们分析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然后要量我们的斤两，以及看看我们的烦恼出众在什么部位。那要对治什么？那个烦恼的对治门，你在所读过的这些法相当中，哪一门是比较相应的？你就要先从那一门呢开始作为你的下手处。所以 读经读论的目的是要对治我们的烦恼，乃至于了脱生死，以涅槃为上首，这是修学圣道的目标，对不对？这不是要去读一堆的资料。所以你读了论以后呢，哎呀，知识变得很多。哎呀，我知道什么三摩悉陀地，三摩悉陀地就有四门，四门呢是四经律、四解脱，乃至于这个等持，乃至于好多种的等字。阿龙怎样了？怎样也了生死呗？啊，不会啊。所以呢，读论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有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知道有这么多的宗，这么多修行的法门之后，就要知道哪一门是跟我相应的。凭我这种本事，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目标要定在哪里？把这一个很清楚的作愿出来，就是排出自己的功课表。所以读完之后呢，就应该要下手开始修行。不是读完了以后，阿哥问，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进阶班呢？哦，我问你进阶班要干什么？进阶班就开始修行呢、啊？你如果已经找到了修行的纲要了，你就开始要下手了嘛？不然你要干什么？所以呢，在这边跟各位讲到一个关键，很多人读瑜伽师论，因为呢都没有读到后面51卷以后的抉择，色抉择分，所以都不晓得这个中间是需要比较哦，然后呢需要跟自己的心的状态去做对照，对照完之后呢还需要选择跟自己相应的法门，然后呢开始排功课表，开始下手入修，这才是啊读论的目的。那么按照这个论修学会以后，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来学习怎么样修行的会，就是修所成会，把这修所成会学会了以后呢，那么你慢慢有正量了以后呢，再去读经，再去学戒，就可以有进一步的正量，可以跟戒，可以跟经里面的这个要求呢，境界呢可以得到相应。所以如果我们的行门不能够这样子跟我们的解门去做相应的话呢，那读这些法相等于没有用，等于没有用。所以呢我这边就列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四门宗要下来之后，我们要抉择修什么？就是修三摩地，等持梵文就是三摩地。何以证明三摩悉陀地既然开四门，为什么我们不四门通通都学呢？为什么我们只抉择先修三摩地呢？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三摩，一直到了修所成会的时候，卷二十啊，讲到修所成会那一地的时候，也就告诉我们，修所成会里面呢，修瑜伽就要修什么？就要修三摩地啊，从得三摩地，三摩地自在到三摩地圆满，在那一卷里面的修所成会讲的都是要修三摩地，也就是从散心位一直到成圣道以后。这段过程从散心位的凡夫一直到成圣道的圣人，都是要修学什么？都是要修学三摩地，就是修学等持，就是修学定慧等持。那么定慧等持依照显教啊，依照大乘显教的说法，就是教观总持的意思。教跟观都要能够一起修，所以各位只要去看到，只要是天台宗他们的寺院很常看到这个四个字，就是教观总持。教观总持其实就是三摩地，其实就是三摩地，就是修学三摩地。修学三摩地是入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学，如果三摩地的方法各位不能先掌握，很难入修一切的佛法而跟经论或者是戒相应。所以这个方法必须要会，会了以后呢，按照这个方法，当然不只有修会啦，还有文会也要学，诗会也要学。好，所以墨学觉得说，上次也跟各位抉择过哈，瑜伽行就是行瑜伽哈，总共有三门通行，啊，就是文、诗、修三门，这三个呢就是共同学科啦，啊，我把它称为叫做共同学科，而且是必修的三门。三门之后呢，还要继续再修学什么？三学，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那么上次也抉择过戒学，在瑜伽师论他抉择什么？抉择菩萨地里面的瑜伽戒品。当然他在声闻地里面呢也介绍啊这个戒律仪，可是他只是告诉你六门修学的法要，可是至于戒要以什么为一呢，看起来整部瑜伽师论虽然开十七地也包括声闻地在内，可是他看起来只有详细说明菩萨戒品。 由此可以知道，弥勒菩萨替我们的选择就是要去学菩萨戒。啊，所以在菩萨地里面的这个瑜伽戒品呢，看起来是戒所要学的。那么定，它反而在哪里？在菩萨地讲的少，菩萨地只有讲观，只有讲什么观？真实一品、唯识观。啊，怎么去修观？他修观的法门，在声闻地有说，在菩萨地也有说。可是呢，定学的技术部分在哪里讲得多？在声闻地讲得多。所以也就是替我们等于抉择出来说，如果要在这一切的戒定慧戒学一菩萨戒品修，定学一声闻地三摩地修，慧学就一什么修？一菩萨地里面的真实一品修学唯识观。当然了，唯识观也会通什么？也会通声闻地里面的四种观慧。四种观慧，哪四种观慧？苦、集、灭、道。这四谛、16形象，要用6品来观察，要用7种作意来相应，乃至于要观察4种道理，那都是以后我们会讲到的部分。那么把这些修学三摩地、修学止跟观的技术都学会了以后，就依照这样子的行门，去跟尔后我们所修学的一切的戒、定、慧的一切的经论上的材料呢，我们可以去对照。那当然了，你会说啊，这是弥勒菩萨讲的，那你没有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世尊讲的材料可以去做对证，所以呢，墨学也抉择了解深密经，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去啊找到解深密经，不用整本，当然你们可以请到整本最好，至少选择解深密经里面呢分别瑜伽品啊，分别瑜伽品第6，把那一品呢整个也引印下来。你们可以对照着墨学在瑜伽师地论所抉择的东西，你会发觉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内容呢，跟分别瑜伽品的次第啊，其实发觉都一样嘛，只是详细的都写在哪里，详细都写在瑜伽师地论而已啊。所以大纲都在哪里？大纲都在分别瑜伽品。所以各位可以把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第6啊的经文，那个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各位可以把经文的部分呢，当然目前只有圆彻法师的序哈，圆彻法师的注解本啊，各位可以按照这个解深密经圆彻法师的注解本去对照。那么我知道目前已经有藏文的版本出来了，但是还在翻译啊，但还没有出版出来。那么我相信呢，它的这个注解哈，可能可以做以后我们进一步的参考。不过呢，因为只要有经文本身作为一个抉择的依据。当做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三摩地这个部分的纲要，所以各位就可以对照啊，这个解深密经有经当版本。那么各位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去对照阿含经，因为阿含经是止观的宗师啊，因为所有的经啊，在最后都可以对照到阿含经止观的次第。那阿含经里面哪一部经是讲止观的？杂阿含啊，所以修学止观的不能不读杂阿含。那么把杂阿含里面所要读的啊，怎么样观察蕴，怎么样观察戒，怎么样观察处，怎么样观察事实，怎么样观察四谛，啊，怎么样观察缘起，啊，这6种善巧呢，一门一门都按照杂阿含当中把它讲清楚。那么其实呢，它里面的解释在哪里讲得很清楚，就在瑜伽师地论，从30卷开始也讲得非常的详细，用6门抉择，啊，用6门抉择。所以呢，我觉得，哎，如果能够用瑜伽师地论这个部分去抉择杂阿含的话，很好。那这当然了，对于想要进一步修学的人呢，我把这样的次第跟各位讲啊。那么我目前所读到的，就是把整个整理出来的纲要呢，直接抓大纲出来跟各位报告。好，话不多说，我们拉回到三摩悉陀地。三摩悉陀地先开出4门，说一切的佛法的修学者。他应当要在修所成慧的部分呢，总共有4门修学，啊，禁律、解脱、等持、等智。那么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你要去修等持，可是呢，依我们的程度看起来就应当要抉择三摩地，就是等持。三摩地呢也叫做三昧，三昧在藏传比较多看到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大乘也有讲到。可是呢，大乘的经里面呢，多半讲到什么？三昧，啊， 很少跟我们讲到四禅，因为四禅也共外道所修，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修四禅，但是是说四禅也要符合什么定慧等持的标准。因为我们修定并不是学佛的根本目的，修定只是学佛的方法，以修定所得的清安来把身心摄住之后，还要重点是要以这个为依止去修什么？修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在大乘就比较少去说定这个字，都比较多去说禅、禅啊、三昧，比较常看到。这就是他的理由哈，他的理由并不是说这个佛法不强调定，那么你不修定几乎会很难怎么样保任下来，你会学就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退转啊，前进退转。那如果我们所学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在进步又退转，进步又退转啊，学了三样然后又忘了两样，每次都在进进退退，我想我们这一期生命呢就有一点点空过了。所以要让我们这一辈子至少有一点成绩单交得出来啊，在我们下一辈子不要再退转到更不如于这一代的地步，你至少要能够不退啊。所以修学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不退，怎么样能够不退啊，怎么样能够保任我们修学的功夫，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三昧，如果你要保任我们的慧的话，修学三昧或者是修学陀罗尼，陀罗尼也是三昧啊，也是三昧。所以呢，你要么修学陀罗尼，要么修学禅那或禅定三昧，这样子的功夫才有办法保任我们断烦恼的这一辈子的善根。所以这个善根呢，要靠这样的功夫来保持。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谈到了这个部分。好，所以把一些相关跟各位报告过了。那我们以后当然会细讲在每一门哈，在三摩西陀利里面的定义是什么，让我们搞清楚啊，什么叫三摩西多？三摩西多叫做等引啊，等引的意思是说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定慧等持之后，会引发很多的功德。那么它会引发的功德呢，大致可以分为四门。那四门当中，我们又抉择等持，也称为三摩地。然后呢，安立门就是说，什么叫安立门？安立门就也称为叫建立门，就是说我如果要从这里面开始去修行，我应当要怎么开始下手？所以要下手呢，又分成三章，一个是修定的方便，一个是修定的形象，一个是修定会碰到的障碍，以及这些障碍应该怎么对治。所以讲明白了，它不只是修定哈，你学习任何东西是不是要这个，对不对？比如说我要开车，开车的方法是什么，对不对？我开成上路了以后，它会什么样子，以及我上路以后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障碍，那这个障碍怎么排除，是不是？我们学一切的四处世间法都应该会有这三门。方便指的是它的技术层面啊，它的操作技术应当要怎么去操作。相貌就是说我怎么样保持不出错啊，怎么样保持不出错，怎么样在路上啊不去闯红灯啊，不去被开罚单啊，不去撞到别人，更重要也不要被撞啊，这些都要搞清楚。所以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相状，什么是一个标准，得定的标准是什么啊，你怎么样判定我得定，以及我的定的功夫到什么地步了，我要认识它的相状。你不认识，你已经得了定很功夫很高了不知道，或者你定的功夫不高，你就以为哎呦我这样试禅了，更甚至有人以为哎呀这个试禅就是试果啊，这个大有人在，就是对呀、啊、他的禅定的状态不清楚，乃至对果位的状态也不清楚，这也是不行的啊。还有呢，我们总会出错啊，那些出错的地方障碍有哪些，那人家前辈们呢就整理出很多的模式啦、障碍啦、不合格的地方，那么我们去了解有哪些的障碍，以及那些障碍怎么排除，都把它搞清楚。所以看起来呢，这三门都是有必要的啊，有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当然在这个里面呢，他也讲得清楚了，比如说定的方便啊，定的方便呢，他最主要是讲七种座椅，他分成两大章来讲。第一门是七种座椅，第二门呢又广开40种座椅。哦，公公那也叫你还，其实呢这40种座椅就是从这七种座椅开出来的啊，用不同的分类方法 所以呢，种瓜它的大科可以有着40种分类的方式。那40种分类方式呢，如果各位会去读它的话呢，几乎啊不是说在腿子盘起来修禅定才用得上，在一切的生活上都需要这么多作意。作意就是抓重点，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能够抓重点。那些比较聪明的人其实并不见得 IQ 比我们真的高多少，可是他就是懂得怎么样抓重点。作意墨学给他一个比较白话的名称，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有40种抓重点的方法。各位要不要学？要吧，对不对？哎，虽然他很烦，他很多，因为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行住坐卧，在一切境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注意什么重点，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些重点能够去拿捏分寸，拿捏得很好，乃至于到无间无功用道，就是随时随地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那你就一心不乱了嘛，意不颠倒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做愿一定成功什么，对不对？做什么愿成功什么，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呢，意在专呢，意贵在专，你只要能够专注，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的。所以要成功就要专注，要专注就要抓到重点。如果窍门抓不到，那没有办法。那窍门是什么并不重要，怎么样抓窍门，他告诉我们40种修学抓窍门的方法。那归纳起来，如果各位要短一点的话呢，就用七种作意，因为七种作意是正果。因为呢，修定我们刚刚说不是目标，只是工具。那么依止修定，我们怎么样从修禅定超越去证不退转的果位？因为一旦只要入到出果，就虚陀洹果，就已经可以不堕三恶道，七番生死最慢的哈，最慢啊。再短一点呢，三世啊，再长一点呢，六十劫，就一定可以成就阿罗汉。当然，如果你的目标是在这里的话，你七种作意就一定要学。这七种作意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迷恋在禅定的味道里面，因为得定的人就可以知道禅定乐可以让我们呢要做多久做多久，乃至于不吃不喝。可是呢，我们不能够只是修定乃至于到不吃不喝啊，这个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因为纵使这样子可以把寿命延长，因为修定的人有神通，他可以延长寿命，可是再怎么延长寿命，终有一天还是会意外死亡嘛，对不对？既然会是这样子，那显然修定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所以修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可以去怎么样正果啊，乃至于要修学其他的道果，都要靠七种作意来增上。所以当你要去正果呢，我们就可以把正果分成什么，分成五个位次，从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到究竟位，总共分成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呢，分别归纳这七个作意。我们现在呢客气一点，都讲应该在属于资粮位。那资粮位呢要修什么？要修这七种作意的第一门，称之为了相作意。这个相是什么呢？这个相呢就是要学习佛不共教导于我们的一切的法相。所以我们要在法相当中呢能够去检择，所以我们称为叫做法相智，或者在阿含经呢叫做法住智。所以我们对于法相智或者是法住智假定不能圆满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有完整的这个知识哈，可以在我们以后修学的路上呢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应当要怎么抉择，没有个蓝图，没有个纲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圆满法住智或者是法相智以后，才能够去修学什么证入法性智。所以不要动不动说我要去证入法性啊，法性立根的人是的确可以顿悟顿了的啊，可是墨学比较喜欢承认自己是顿根啊，我永远选择顿根的方法去按部就班的学习。那顿根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先把法相给先搞清楚，法相搞清楚之后呢，嘿，学习般若之后呢，得到超越，从唯识到唯智去得到一种超越。那么那种超越呢，非常稳当， 只要你老实，不浪费生命，不浪费时间的话呢，一生成就一个不退转位，应该也是可行的。当然了，越年轻越开始，越年轻开始呢，是越有可能的啊，越有可能的。所以看起来呢，这条路显然是这么明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明确的道路搞清楚以后，那么在一切以后的学处啊，就可以跟它相应啊，相应。那就看我们每个人的因缘福报啊，自己有多少时间修学，相应到多少几分啊，自己去啊。拿捏自己的进度，啊，所以这个是定的方便。定的方便呢，总共分两个，啊，四十门抓重点的技巧。但是要正果呢，就要靠这个七门作意。后面的六门我们先不要讲，因为我们现在呢，讲半天都要讲什么？都要讲了相作意。我们把25卷末一直到34卷讲完，都在讲什么？都在讲了相作意。啊，圣解作意是在34卷末了一点点而已。啊，从圣解作义到加行究竟果作义，各位不知道那文字都先不重要，因为以后都会读到那个部分呢。其实只有一点点篇幅，因为那个部分呢已经入圣道了，已经见到位以上了。啊，那见到位以上呢，自己这些东西都很清楚了，不用墨学再跟各位做读书报告。那我们需要一起共修的就是什么？就是了相作义里面一大堆的法相，把这个法相呢搞清楚，然后呢抓到重点，那怎么样去修学？自己怎么样去用功，方法找到了以后呢，自己去进一步抉择。那么定的相貌，那定的相貌呢，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三摩就定里面就讲到了四相，32相，32相不是佛的32相，啊，那这个很多，以后我们再来提到。那么最重要呢，在四相32相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五盖，五盖就是这边定的障碍。所以定的障碍呢，墨学就抉择五盖。可是各位如果读过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就知道他很麻烦哦，他要聚五缘呐，然后呢，这个啊，摄五欲啦，然后呢，去五盖啦，行五法啦，还有一个五，我不知道，总共25个方便。那么瑜伽师论论就比较简单，瑜伽师论最重要的障碍当然是欲，不错。不过呢，欲的障碍呢，靠什么？靠储存定的资粮就可以加以克服了。啊，定资粮总共有五门，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再跟各位报告。可是最重要要去除修定的过程，修三摩地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什么？就是五盖。所以五盖呢，是修学三摩地最开始的所缘境。所缘境既不是呼吸，也不是不净观。对刚刚初级开始学佛的人而言，一定是五种障碍。哪五种障碍是我们一开始修学定一定会碰到的问题？贪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我要从后面讲过来。我觉得最初看得到的相就是疑，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下手，对不对？我还没有讲，你们注意，没去读，你们知道怎么修定吗？我们都知道怎么睡觉了，对不对？睡觉刚好也是一种，也是五盖之一哈，也是五盖之一。那最初的障碍就是什么？一堆疑问，怎么样下手修？修到这里又不晓得下面要怎么办。那么定这条路这么长，这一段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这些法门你们没有完整的法相智或法住智，这些过程当中所会发生状况都不清楚的话，你可以上路吧？你可以上路吗？也可以上路了，你就随手拿一张地图。车子就开出去了，对不对？反正呢，路长在嘴上嘛，对不对？啊，丢到问题行，才跟蒙得后啊。哦，对，这就是问题。因为你只要有一分疑根未断，定是很难成功的。尤其你要证出果的话呢，要对治三个结，疑结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乃至于要断身见结、断戒禁举见，就是一些错误修学的方法。这三节都要断，那么其中另外两节我们不谈，最重要的一节就是疑节，所以疑盖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几乎就是因为什么修学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法相智不够圆满，不够圆满。所以墨学想了半天呢，可能是要把定学有关系的法相智先把它抉择出来，然后各位自己去读一些《四谛论》，乃至于现在有这么多的定学相关的参考资料，各位去对照。那么随各位的相应，因为你们的烦恼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可能相应哪一种方法来修学，你们就去抉择。不是说哎呀法相这么多每一门我都要搞通，错。 法相读过大意，了解以后就要抉择相应。所以我上次讲过，修瑜伽，瑜伽行就是修相应。相应是什么？相应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在哪边比较粗，就要修哪一门来加以对治。其实你要能够解脱，就是对治烦恼而已，没有别的。不是要懂一堆的玄之又玄的道理，在佛法里面不是要学一堆道理，是要拿这些道理能够来对治我们现在最出众的烦恼。可是每一个人因为过去善根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烦恼出众的品类都不同。所以读经最重要的是自己检查，边读边检查我的烦恼在哪一门比较重。所以它里面讲到哪一门对治门的时候呢，就应该我要比较用功才对。所以一定要去找相应的门，不是要每一门都要去把它搞清楚。啊，广学多闻，目的是要一门深入。你只要找到你哪一门的烦恼是比较出众，你就要找哪一门去对治。所以一概只是要搞清楚法相有这么多，然后开始入修以后啊，才会看得到第二个盖，就是障碍，昏沉睡眠盖。就是说啊，我们啊，尤其在家人。白天工作时间已经很多了啦，扣掉吃喝拉撒睡，对不对？最重要扣掉什么？每个人需求不一样的睡眠时间，纵使醒着也会做白日梦，也会打瞌睡，啊，我也老脆挪哎，把那些时间都能扣掉，问题是还剩多少时间？那些时间才是唯一可以休息的时间呢，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这些时间太少了。所以我每天呢就是这样子，少数的时间在做功课，多数的时间就在忙生计，乃至于打昏沉。所以呢，我们要对治的就是作息，就是我们的昏沉睡眠盖。好，昏沉睡眠盖对治的差不多之后呢，墨学的经验是对治第三门，就是调举物作，就是我们所谓的调跟回，调跟回，调就是调举。调举就是心呐、啊，会攀援，哎呀，一个声音来就去看什么事啊，一个妄想就会去追逐，然后呢，如果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开始播连续剧，自己在那边上演八点档啊，八点档之后呢，继续九点档，继续名剧精选，然后呢开始转到 HBO。哦，一直在那边 multi channel 啊，这么多的，你就开始有一个遥控器在那边心理遥控，啊，就是调举。那呢，当你一念醒觉之后，就开始后悔，后悔，哎呀，刚才浪费那么多时间，好不容易醒来了，不赶快去拿到所缘境，开始去入修，又开始后悔。所以呢，调跟悔为什么摆在同一概里面呢？因为它一起来的，啊，前调后悔，悔了之后又调举。就是这样子啊，这第三个盖，那第四个盖呢，就会一直气，久久修都不相应，啊，就开始气法师、气书，乃至于气自己，捶足顿胸，啊，都不好的，啊，不管你去嗔怒别人或者嗔怒自己，根本没有用，最后才会看得到，所有的佛法都要我们离欲，但是我们在家人真的离欲难呐，所以啊，经上才会说啊，咱们在家人最多修到三果。因为到三果是要离欲干净呐、啊，把贪嗔两个啊，三毒的两根呐、啊，无明没有破没有关系哈、啊，先保留着。可是至少贪嗔两根要断掉，才有办法真正离欲。所以呢，在家人假定还行这种啊，过这种日子生活的话呢，最多最多了哈，啊，不是说嘎仔还有三果，我又不稀罕三果，我只要出国就好了。拜托了，你没有三国的本事哦，连出国都很难呐、啊。啊，这三个都是很接近的，因为只要断五种劫缚啊，五种劫死而已。那这三国都是要断同样的一组东西，所以呢，其实啊，拢卖50步笑100步啊，不要在那边互相笑。所以功夫都要下一样，不管你目的要放在出国还是三国，功夫都一样啊，功夫都一样。所以呢。既然都一样，我们要发无上心才可以啊，发最高的目标啊，最高的目标，那么这样才有机会呢，怎么样？嘿，少分满足。如果你的心先把它定得很低哈，跟你讲，连到那个标准资格都没有啊，所以一定要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啊，能到多少尽量用功。 啊，今年用功，这是这边所看到的事情啊。所以呢，五盖就是到最后才会看到贪欲盖，所以贪欲盖是不是最容易？不是，我们读法相是最容易读了，了解的。可是根据我修学，要先搞清楚法门，所以一盖要先对治，然后呢，昏沉盖接着，调举盖接着，要修定非常重要，先断贪嗔。你如果那一个礼拜哈，或者那一天呢，发过一顿脾气，不管对谁发，啊，修定都很难。不管你曾经得过多少定的很深的功夫，你只要发过一场脾气，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定功马上退了。